最近一连串的日子，我们都在想，就是复兴这个题目，和弟兄姊妹们都有交通，盼望主怎样从我们个人开始。中国人很懂得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句话说，从个人做起。圣经上也是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能够照管教会呢？所以圣经上也从个人开始。事实上，教会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身上，可是个人他不能够停在独善其身的进步境界，他一定要能够将他属灵的影响发挥出来。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有想起圣经中一节话，对我们个人可能都有许多的帮助，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4章，当约书亚要把他个人的工作他的侍奉交下来，他要换新的首领的时候，他说他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他就对剩下的以色列百姓对他们劝勉说，他说你们要立定心意侍奉神，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回去侍奉在大河那边的神，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如果觉得愿意，你们可以侍奉迦南地的偶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约书亚所说的，那么他在这里说的时候，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感触很深。这句话照事实来说，并不是一句很叫人激励的话，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在一种看得见的那一种危机中间，就是他们失去了属灵领袖之后，会落在一种光景里面，他们会随着自己心里的情欲慢慢的接受偶像。所以约瑟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但从这里也可以看见约书亚他自己在主的面前那一个决心，和把他所能够有的影响力量放在他的家庭中间。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事实上，如果以色列百姓遵守约书亚的话，并且接受他的教训，他们每一个人应当都有一个责任，把他们全家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在《生命记》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在第6章里面这样说的。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圣经，请我们来看《生命记》第6章，我们从第4节读起。旧约《生命记》第6章第4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6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摩西把这个属灵的事情交到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生命的意思三令五申，中国人讲生命记英文叫做 Deuteronomy， 这个 Deo 也是第二次的意思，是他在摩亚东面的时候，在那个平原上面对着以色列百姓把所有一切属灵的事实和属灵的经历告诉他们，劝勉他们走属灵的道路，因此有了生命记这本书的记载。所以这里面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仅这样，他说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而且还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到一件事情，当我在回头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读犹太历史的时候，我常想一个问题，这么大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信仰神的观念还是那样独特？圣经上说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我们看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所以不列在万民中间特点在哪里？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对神的信仰。我不晓得在美国这里是不是我们有特权比较更多认识犹太人。在4月里面，我们22号那个主日要请那个对犹太选民传福音的那一个机构 Chosen People Ministry 来到我们教会中间，跟我们示范他们怎么样守逾越节。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4月22号那个主日，我们要请 Goldberg 弟兄来讲这件事情。
他要给我们看从以色列的观点怎么样走逾越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旧约是不是一样的有兴趣，我是非常有兴趣啊。昨天早晨我跟我们老三起来一起看电视，看什么电视呢？看这个 Channel 40 的电视，那个电视早晨演的是叫做 Superbook， 名字取得很好啊。 Superbook 是什么？当然是圣经了，但因为孩子们喜欢 Superman Super 什么 Superwoman， 所以有 Superbook。 那他就是这个故事起头也是不错，几个孩子就一下子被一本书抓住了啊，他们去追一个狗，结果狗钻到书里面去，他们都被吸到书里面去。这本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圣经。昨天演的那一段那个卡通是讲的大卫和歌利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那里读看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犹太人。因为福音传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整本的福音都已经被我们接受了。这里面所讲以色列历史好像对我们还要更亲切一点啊，我们很少想到大卫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事实上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他们不错，我们得到旧约的历史，因为违背神离弃神的缘故，被神赶散在列邦中间，好像皮球踢来踢去，在外国中间被人耻笑。另外一方面，他们所以能维持一个独特的文化，一个独特的团结力量，那重点在哪里呢？乃是因为他们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对他们来讲不是遥远不可及的。这一位神生命记里面又告诉他们说，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传就是这一位神，他离你们个人并不远。所以犹太民族因为这一个缘故有一种团结的向心力量。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家的观念或者家族的观念非常非常的强。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同心，因为他们对于家庭的看重。我说的是历史，是现在的事实。那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家的看法也是很重，为什么中国人的家却没有一个团结的向心作用呢？因为我们不认识神。虽然是团结有个家，但这个是家长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啊。今天我们所以家要维持在一起不分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家长。中国人的观念跟团结的力量推得不够远，他那个团结所以不能够持久。当你分家之后越分越散越分越散，所以中国人批评我们像一盘散沙。但是我所讲的还不是我们文化的问题，而是这里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的教育的问题，属灵的传递的问题。假如我们要看见教会复兴，有一件事情必须全家来侍奉神。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腓立比的时候，在腓立比的教会中间，当保罗传福音到那里的时候，那个禁足一下子受洗了。为什么受洗？因为保罗和希拉在狱中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太震动人心了，他们脚上上了木狗，被下在监中，但是他们一样唱诗赞美神感谢神。所以那个禁足一方面是先接受了这个事实，等到以后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禁足一想，完了，这回他监门都开的话，犯人一定都逃走，将来上面追查下来责任担不了，所以他想要自杀。正在拔出刀来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赶快呼叫他，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和希拉并没有趁乱逃走，因此这位禁足深深被保罗那个属灵的表现震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就为他们洗了伤口，然后带他们回到家中，他和他全家都受了洗。圣经上这句话就是说，你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家是属灵的一个单位，不仅是个人，家是属灵的单位。从夫妻的关系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二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单元，不是单独的做基督徒，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原因。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些家庭的问题，当信主和不信主夫妻两个人的时候，有些时候对于儿女的管教会出问题。圣经里面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能够拯救你的丈夫呢？为什么不相信你能够拯救你的妻子呢？不要随便分开。而且他说，有不信主的丈夫，儿女就因为妻子的缘故也成了圣洁，一样的原则。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夫妻中间总有信主的人可以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知识、福音传递给他的儿女。我们看见许多许多这样的教训，许多许多这样的表现。所以我们深深相信，家里面是福音的工厂。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家的见证就是神所悦纳。礼拜五晚上，陈老弟兄、陈荣木老弟兄跟我讲，他是最近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他说我的大孙子在台湾受浸了，他跟我讲的时候心里面真是高兴。他说我的祖父开始信主，我现在将来见主的时候，见我祖父的时候，我对他有交代，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家里面应当是福音传扬的地方，应当是生命传扬的地方。可是还不仅仅关于得救而已，全心的侍奉神，全心的爱主，全心的尊主为大，让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弟兄姊妹，这些观点我相信弟兄姊妹早就知道，只是在我们实行上面许多时候忽略了而已。前一阵子 Star Family Steve 弟兄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一个家庭很特别，大家是不是看见他们的家庭？我不说别的，我不去讲他们的教育，不去讲他们文化背景，不讲他们个人的性格，只是在家庭的见证这一件事情上面，从大到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神，认识耶稣，而且从大到小都用他们3岁的力量、5岁的力量、11岁的力量，用他们年龄如何、生命力量如何来侍奉神，全家在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他们特别的值得人高抬，他们不在这里我们称赞他们，这也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当面称赞人的，感谢主。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我们少年人中间、儿童中间引起相当大的一些刺激。大家看见6岁的孩子会背70几节圣经，几个礼拜之间会背的。我的女儿也受了一点影响，她有一天早晨她说，爸爸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说什么？她说昨天我读圣经，昨天晚上她读圣经才睡觉的啊，这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她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她说历史上有一个人啊，他大概是活得最老，不过我还没全部查完圣经，我不晓得。他很科学头脑哈，他圣经没有读完，他不敢说这个人年纪最大。他说就我所知呢，我说他活多少岁是吧？他说969岁。对了哈，那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哎，这名字好难念，不会念啊。马祖沙拉，一个小小的孩子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东西，我不说他就很属灵，将来要做传道人不一定啊，也许没有这个恩典。但是感谢主能够去自己读圣经，而且不是受我的影响啊，我告诉你们受 Star Family 的影响，我很惭愧啊。但是我们也深受警惕，我不是称赞自己，感谢主。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见证，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不知不觉把一种属灵的影响力给我们的儿女。也许他看见我读圣经，我的孩子，也许他看见我常常在家里读圣经，所以他也在那里钻研圣经，做下笔记。他知道我做笔记的，找出一点点的事实。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孩子，你们的儿女，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有机会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并且家里面属灵的空气是这样得以养成的。假如一个家里面从来不祷告，你怎么能够叫小孩子相信祷告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今天早上我的姊妹跟这些少年孩子们说，你们来参加祷告聚会。为什么？因为祷告聚会并不是说少年人不能参加的。穆鲁瓦基弟兄、世协弟兄他们来到咱们中间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无论去什么聚会都把孩子带着，祷告聚会也来。虽然孩子们的祷告不是很长，他们里面担不住许多的负担， 他们也能为着他们所担得动的负担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家里吃饭是不是一起祷告，至少这一点是给孩子们一点机会，一点属灵的教育，但是我希望更多。你怎么样读圣经，你能不能影响你的儿女，叫他们相信读圣经有价值。这个小凯西昨天礼拜六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我叫他吃早饭，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哦，你也知道他哪里学来的。我说好啊，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倒没有看你读圣经了，你怎么也吃早饭了。他说不不不， Only Saturday and Sunday,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也不错，从这个作为起点也是不错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不以身作则，我们知道应当把神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想孩子们看见的榜样是什么？这个价值的观念和系统不是讲出来的，是天天学的。假如你和你太太天天在想，哎，我们车子开了一年多了，可以吹电再去买部新车了，他们的观念，你想想价值观念是什么？假如你在家里面谈论说，今天教会有需要，我们的钱应当先为主摆上，孩子们的观念一定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也是向各位提出挑战，因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儿女成为我们的责任，儿女也成为我们的挑战。到底你是不是真正像你口中所说那样爱主，像你心中所以为这样爱主？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的生活上面，在家庭里面被你的儿女看见，而儿女受影响？耶稣基督是不是你家生命的主？你们在晚上饭桌的时候谈论的是什么？生命经历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这样真正相信主的话而这样做？你家晚上饭桌的时候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呀？是股票上升跌价呢？幸亏这是不台湾哈，因为台湾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炒股票。我如果这样讲的话，如果这是台湾教会的话，三分之一人都是跟我反对。你不要跟我反对，你要向神负责。到底你的心是什么？你所看重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不是来跟你挑战，是你要对你的儿女负责。你怎么能怪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女贪爱世界，不爱主，离开主，甚至不信主，可能就是重因在你自己的生活表现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你不要说这些孩子们到了十五六岁都不听话了，还不太迟。如果能早一点开始给他们属灵教育，当然更好。但十五六岁并不太迟。弟兄姊妹们，也许因为我们对儿女的爱，会叫我们提醒我们向着主的责任，向着儿女的责任。有一家弟兄姊妹们，他们现在不在我们这儿聚会了。他有一天说，弟兄你知道吧，我们在家里的晚饭饭桌上谈论题目就是你啊。我一听吓坏了，你们为什么不谈主耶稣呢？为什么谈我做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关心你啊，我们爱你啊。只有主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态度在谈论人。弟兄姊妹们，在我的家里面，我们从来不批评任何的基督徒，这是我的儿女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明明世人都攻击的那些传道人，他们的生活败坏已经失去见证，但是我们遵守主的教训，我们在家里也从来不谈论。如果他们听见关于某一个传道人的批评，不是从我们听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那些传道人曾经受过神所高抹，像扫罗跟大卫的关系一样，扫罗这样逼迫大卫，这样反对大卫，存心要把他除灭。大卫怎么样？大卫说，万不敢伸手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教训和榜样，因此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实行出来。 你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反映在你儿女的身上。我听说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哎呀，他的儿子一定要穿100多块钱一双的胶鞋。他一面跟我讲的时候，一面抱怨。我已经忘记谁跟我讲这事情了哈，也许你们中间哪一位讲的？对不起，谢谢，感谢主，我已经忘记你是谁了。但是是不是因为你给他看见价值系统，你给他看见价值观念，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用最好的东西，一定要穿最好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可能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极力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受的影响已经压力太大，对不对？假如我们一不当心，他们就跟着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家里面不仅是一个消极的要保守，而且是一个积极的要把他们从世界里面赢回来。这个世界所教导的绝对不是爱神侍奉神，绝对不是公义，绝对不是敬虔的生活。教会如果失去了做光做盐的价值，世界更加黑暗。学校里面最多传授知识，如此而已，而且讲好的只能传授知识，不能传递道德观念。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遇见一个问题，这个老师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人，他所传的东西讲的东西赞成同性恋，我们女儿不行，不能赞成。感谢主，他回来非常难为，这么大的孩子知道的问题严重，因为的确跟成绩有关系啊。我说女儿，你要注意到我们所给你的教训和教育什么更重要，你想一想，是你原则重要呢，还是分数重要？我们为他祷告，感谢主。他后来告诉我说，爸爸，当我这样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尊重我。哎，很稀奇，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神帮助他。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给孩子们的观念价值是什么？我知道所有中国父母家长都希望儿子女儿读书好，对不对？一直给他们压力，你一定要在学校里功课拿第一名啊，全班第一名还不行，全校第一名啊，全校第一名还不行，要全区第一名啊，是不是这样？假如你能把这样的心转移到主的身上，你说，女儿，我所盼望你得着的是真正在主的面前，在教会里面你做你们同辈的榜样，无论你到哪里彰显耶稣基督的光，你把你那个加给你儿女功课上的压力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今天好些孩子们都不在这里，我对家长们，我们同做家长一样的劝勉。以前我觉得很为难，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的女儿的学校功课很好，不是因为我叫她功，不是我要她你一定要拿第一名，神怜悯我，我们没有在孩子们身上在读书方面花很多的功夫，实在是也亏欠他们，但是在属灵上面却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到底你的价值观念是什么？礼拜四的晚上，礼拜四下午有一个年轻人，他来替教会这个检查房屋，因为我们这里发现有白蚁。这个孩子19岁，以后我们发现他是个基督徒。他一进来就跟我们讲，他说我能不能把我的车子停到停车场来？他说因为我一看这里外面很多人，学校中间呢，就对面这个学校，他们在贩毒，学生跟学生中间卖毒药。我说啊，怎么样的人呢？不认识，我们不懂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贩毒的文化不是你我所晓得的。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遭遇这些压力，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他们告诉我们多少高中生酗酒，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家里就有酒藏的嘛，你不知人家18岁孩子去买酒有什么难的？家里都有酒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仍然是这样。父母亲对于价值观念如何反射在儿女身上，你对孩子们说不可以酗酒， 结果你家里藏了几桌酒，哎，是供应朋友用的，是交际交际用的。好，有一天你的儿女把它变成水喝掉，变成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对价值的观念如何放在你的儿女身上？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实在，你不能够妥协，你也不能够打马虎眼，并且没有给你一条容易的路出去，你必须诚诚实实对待自己。当你诚诚实实对待自己的时候，你的儿女才会看见榜样，受到影响。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少年人实在是下尽了功夫，但是容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些少年人需要我们拉着拖着才来聚会。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来聚会是把儿女带在身边，你们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女带在身边？假如你在家里面说他不肯听话不来聚会，你来聚会就尚且不把他带来，你怎么叫你在家里有属灵的影响力量？不可能的。一个人要带自己的儿女已经不容易了，幸亏有教会，有他们的同辈，大家彼此影响。如果你说教会不够好，也许有人这样想，所以我要自己带儿女，你试试看。我可以先告诉你，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儿女单独的带好，那是教会亏欠你，没有请你来带少年人，因为你有这个恩赐。但是 80% 的家长不知道怎么样带领自己的儿女信主归主。我们请了特别的年轻人带领他们， Paul Brogy 弟兄，很好的弟兄，他做了几个礼拜心里面难为，没有人来。你们给我们名单25个年轻人，来的就一半，我们怎么说？打电话求你把你的儿女送来聚会，你不肯。打电话求你的儿女礼拜五晚上联合聚会时候来聚会，你不肯。那么弟兄姊妹，你在家里怎么样做榜样？怎么样告诉你的儿女说聚会很要紧，信主很要紧？你怎么讲这个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严重的事情。Steve Ferguson 他们来到这里聚会，这样出代价，这样出代价。而且我们自己从 Mission 里面负责他的飞机票，几次来没有奉献款，很少的奉献款。你说他心里怎么想？到底我们是真不真的看重少年人工作、青年人工作、儿童的工作，还是假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你的支持，教会需要你的支持，不然我们做不出什么事情来。春节快到了，我们几位弟兄姊妹们天天在那里祷告，天天在那里努力，天天仰望主。我们设计了两个少年的活动，两个活动，一个给少年人，一个给儿童的。我太太跟我说，我们真是不容易啊。今天我把这些需要放在弟兄姊妹面前，到底你对你儿女属灵的教育有多少看重，决定你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希望真的有复兴。哪个人不希望教会复兴？人多哦，很热闹，很多人信主，每一次受浸聚会大家都这么高兴。但弟兄姊妹，我们要出代价。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看重，神也不看重。我一直不讲，我怕得罪弟兄姊妹们，对不对？但是我在主的面前实在觉得，主啊，如果我不讲，怎么能表示我看重这件事情？如果不在正面传讲，求主把复兴带下来，主怎么把火焰送在地上？我不是心里埋怨任何弟兄姊妹们，因为我知道我们都一起在为着主的见证在这里努力。但是我只是诚实的问，到底你对于复兴有多关心？感谢主，我所以能讲这样话，因为我看见弟兄姊妹来祷告。感谢主，很多年长弟兄姊妹来祷告不容易，他们爱主，我们有见证看得出来。壮年的弟兄姊妹们，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的心如何？你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是不是像约书亚这样可怜，到最后我们剩下几个人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还是照着摩西的吩咐，每一个家庭 在这里照着申命记所说的话，不仅我们记在心上，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在谈论，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还有你的城门口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了复兴祷告5年多了，每一个礼拜为了教会的复兴，不仅为了自己教会的复兴，为了在 Orange County 所有中国教会的复兴，不仅为了中国教会的复兴，不仅为了 Orange County 教会的复兴，我们为了众教会的需要祷告5年多了。每一次我听见其他教会有复兴，我心里感谢主，说不定是我们的祷告神记在账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施洗约翰的话。我们的心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需要复兴。说到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说，下个礼拜开始，杨坚生弟兄一家和他的几个女儿要去灵粮堂聚会，在哈西安的海那里。我们很感谢主，他们这几年来在我们教会中心的服侍。他们本来是属于台北灵粮堂的。愿主祝福何振东弟兄在他那里的侍奉，我诚心的祝福我们弟兄在那里的侍奉。我们实在很舍不得你们离开，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讲的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家天下，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复兴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哈利路亚！我相信神的话，当我们这样把我们全家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复兴才能真正在每一个人生活上面开始。弟兄姊妹们，也许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调整我们和主的关系。你们注意到，虽然我说我和我们一家都要侍奉神，但是我们还是把个人放在面前。到底你是不是像约书亚那样？你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的生活如何？你的心态如何？你的时间的分配如何？你的想法如何？你的价值观念如何？你有没有真正把自己奉献？主啊，你第一。你有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神的工厂上面？主啊，你的需要是第一。哈利路亚，复兴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复兴也从神的家，从每一位神儿女家中开始。我实在感谢主，当你看见你的儿女有属灵光景复兴的时候，我可以向你保证是你最大的喜乐，是不是这样？当你看见你的儿女们走在主的路上的时候，是最大的喜乐。当你看见他们在和他们儿女和他们同学谈话中间显出基督徒见证的时候，是你最大的喜乐。当他们在学校里面为着真理站住的时候，是最大的喜乐，对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给我们的奖赏，因为我们向着他忠心。在这里说，我们肯不肯把我们的儿女奉献给主？不是把他求主啊，让他进哈佛进耶鲁，是把他奉献给主。就是你的儿女进了哈佛耶鲁，你能不能把他奉献给主？还是只有那个没有出息的是可以给主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有残疾的不能拿来献给主。赞美主，感谢主。我们的价值观念决定主耶稣是不是在你家里做主。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我不是要干预你们家庭的事情，但是主要干预你家庭的事情。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家里，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家里呢？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家里。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属灵的复兴，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你家里面，很简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中间的路线，也没有什么打折扣的话，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希望诸位不是从我得的挑战，是从主那里得的挑战。也许这个挑战很难，因为当你答应主的挑战的时候，要改变你的生活，要改变你的价值系统，要改变你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对于你的儿女的关系。儿女不再是你的产业，是神所给你的。弟兄姊妹，你肯吗？你肯吗？哈利路亚！我看见老年的弟兄姊妹们举手，年轻人呢？你肯吗？
Amen, Amen.
教会有希望是因为我们肯听主的呼召，答应他的要求。求主教我们从心里面开始，从心里面认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假如你对聚会厌烦，你怎么叫你的儿女对聚会不厌烦呢？感谢主，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主，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敬拜，向你赞美，向你感谢，因为你已经舍掉你的生命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赎。我们属于你，主啊，是蒙了你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把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尤其我们的家庭，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你不能进去。主啊，你只在主日与我们在你的教会中间相遇，却没有进到我们的家庭中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当你怎样教导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他们都是听见你就与他们同在，并且祝福了他们。主，当他们拒绝背弃你的时候，主啊，他们被抛在万国中间。主，但是感谢你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在教会中间要成为你儿女的祝福。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个人家庭中间掌权做主，就在我们和儿女的关系上面，主，让你来掌权做主。也许我们个人的生意、个人的事业也需要让你来做主，但主，求你让我们从个人开始，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主，今天在这里，我为着那些能够听见你话的人感谢你，能够听得进去的人，我们格外的感谢你。主，求你在他们的家中开始做复兴的工作，主啊，叫天上的喜乐充满在这些信而顺服的弟兄姊妹们身上。主啊，我为着他们祝福，因为我知道你要祝福他们。当他们把他们的心打开，把他们的家庭打开，让你进来的时候，主啊，你就进去在他们做一家之主，基督做了他们一家之主。主啊，你成为他们家中平安的力量，成为他们恩典的来源，成为一切祝福的来源，也把他们的儿女完完全全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祷告你，主啊，不叫他们被世界所吞吃，不叫他们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没。主，我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是他们的保护。当我们这样交托仰望你的时候，你做了我们的磐石，做了我们稳妥可靠的救恩。主，今天早晨我求你在教会中间得的荣耀，因为你的名要被我们真正爱你信服你的人尊伟大。主，求你也在这个时候用圣灵的光来搜查我们个人的心，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能顺服你，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家庭放到你的面前，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儿女奉献给你。主啊，你的光，圣灵的光在这里做厉害的工作，主啊，不留情的做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知道是你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从前那些奉着你名说话的先知，他们并没有退缩，当他们遇见挑战的时候，他们刚强地为你站住。我若是有一些先知他们胆怯退后，反而被石头打死。所以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你所说的话何等的严厉，因此我们求你圣灵的力量托住这些话进到每一个神儿女的心中，所以把我们心挽回过来。主，我为了教会祈求，求你带下复兴，为了全教会祈求，求你带下复兴，为了在全地的教会祈求，求你带下复兴，为了基督耶稣的身体，为了你再来，我们必须准备你的复兴，好叫我们预备合用的百姓迎接一次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为了这个负担，我们不止息地在你面前祷告，
主啊，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从个人的血气说，但是在圣灵里面带着基督的恳切，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做工在人的心中。我们仰望你，主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能影响你的国度，因此我们祷告仰望你，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